Gospel
秘密
Secret
真理
Bible
圣经没有秘密，其中虽有奥秘之处，重要的意义却十分清楚，请听曾阳晴为你解密。
这里是 IC 之音主客广播 FM 97.5，欢迎您收听圣经没有秘密，我是说书人曾阳晴。这个节目呢，同步在 Podcast、Spotify、Sound On 以及 KKBox 上架。如果您是在 Apple 的 Podcast 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您按下订阅，每一集可以收到我们的通知，收听非常的方便。如果您给我五颗星的评价，那就更好了。也欢迎您给我意见，让我知道如何改进。上一回的节目呢，讲到了耶稣他在以色列东北角的加利利地区加百农这个城市帮助了一位宗教领袖，他是管会堂的雅鲁，他的女儿生病了，小女儿11、12岁，他说我的女儿生病快死了，你赶快去救她吧，赶快去看看她吧。我们上一次节目讲到了雅鲁他愿意屈膝卑躬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在社会上是非常有地位的，在宗教领域里面他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他管理一个宗教会堂，里面所有的行政事务都是由他来管的，所以他在以色列人在犹太人中间社会地位是非常高的。可是他愿意为着他的小女儿，为着他所爱的人来求耶稣帮助，听起来就是一件非常紧急的事情。耶稣也答应了，门徒也跟着去了，好多人也跟着去了，而且大家众人拥挤啊，大家都想要看看，哇，一个小女孩，我们这个城里面这么有名望的人来请耶稣去帮忙，耶稣也愿意答应了。这个人显然是带着信心来求耶稣的，这是他最后的一丝希望，他家里面的资源一定可以让他找更好的医生，那个时候的罗马医生他一定是看过了，他最后没办法才会来找耶稣的，因为耶稣在他们那个地方的名声并不好，特别是在宗教界，因为耶稣行了好多的神迹，很多的法利赛人很多的文士是在抵挡耶稣的。我们在之前许多的节目里面，在其他的几个故事里面都看到了，他们都在窥视耶稣，甚至呢还污蔑耶稣是鬼的头子，这个撒旦的头子，恶者的头子才能够赶鬼啊。好了，那我们继续来看吧。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这个就是这个血肉的妇人。耶稣还跟他有一番对谈，耶稣的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了，这个女人偷偷从后面来摸耶稣，本来想要快闪，结果没想到呢，耶稣感受到了他的能力出去了，医治了一个这个妇人，还特别停下来跟这位妇人聊了一段，为了能够恢复他真正的信心，而不是靠着他小脑袋瓜里面的那样子的错误的想法，好像耶稣是有什么有法力的人，摸他一下他就 OK 了，那是迷信。耶稣要让他知道的是他必须对上帝有信心，这才是他生命能够翻转的契机啊。就在这样子的耽搁当中，前面一开始讲的是什么，雅鲁来求耶稣，我女儿生病了，接下来呢中间穿插了血肉的妇人，然后又回到了雅鲁的小女儿快要死掉的这个故事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种叙述方式就是剪辑嘛，就是蒙太奇嘛，蒙太奇在这法文里面就是剪辑的，就剪，但是你可以看到双线进行的叙述非常清楚，好像电影一样，很有画面，很有画面。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有大大的哭泣哀嚎，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耶稣， 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好，我们看到了哈，这个故事接续下去哈，耶稣还在跟这个门徒啊，门徒说：“师父，你看众人拥挤你，你还说谁摸我吗？你这个时候这么急了，你还在担心这个问题，大家都在摸你。”结果呢，耶稣说 ：“No， 有人他要看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自己在身上所成就的事情，就恐惧战惊，来到耶稣面前。这个女人怎么样？这个女人要让她把她生命当中的真实的状况展现出来。她真实的状况是什么？她血漏。她是一个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在律法上面，她是个不洁净的人。耶稣让她面对她这样子不洁净的问题。耶稣不仅仅是要让他得医治，快闪一下，好像他生命当中现实的问题可以得着暂时的疏解，而他生命还有很多问题。他这十二年已经花尽了他一切所有，他已经付上了很高的代价，但是耶稣说你要来找我，是不是你要来找我，你要付上更高的代价，这个更高的代价会让你得着更高的回报。所有跟耶稣之间有密切联系的，你要相信耶稣，你要走上耶稣，跟随耶稣这条路，都要记得你要付出的远比你想象中的更大的代价，然后你可以收成的也远比你能够想象更大的收获，那是灵魂的收获，那是生命的收获，那是你一生最大的收获，最终能够收成永生啊！所以耶稣要这个女人怎么样？跟所有的人讲，我是一个不洁净的女人，要必须完全的坦诚在大家的面前，这对这个女人来讲是很难堪的，非常难堪。可是耶稣要在众人面前，就现在这么多人面前来诉说他自己的问题，然后最后耶稣讲了，这是要扭转他的生命，要让他知道他自己的问题不是秘密的，你自己来解决就好了。你以为你可以掌控你的人生，你以为用你自己的方式就能够解决你自己所有的问题吗？ No， 不是。生命最根源的问题必须在耶稣基督那里才能够得着真正的改变。耶稣对大家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我是补充上星期的节目，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你的灾病痊愈了是你现实的需求，现实的需要你得着满足，但是你生命当中一生之久的那些问题，最终要因着对上帝的信心完全的扭转过来，还会继续遇到许多的问题，就像这个血漏一样，你还会遇到许多的问题，不只是身体的问题，经济的问题，职业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关系的问题，还有好多好多的问题啊。耶稣说你都会面临到，但是你相信我，跟随我，你生命可以每一次跟这次一样，你会收获收获收获，你的生命会得胜得胜得胜，会不一样。好了，结果呢，就在这时当下，有人跑来跟这个管会堂说，你的女儿死了，晴天霹雳，还何必劳动先生呢？不用再找耶稣，耶稣不好啦，你讲的跟真的一样，每个人都传的跟真的一样，女儿死了，以前耶稣所行的那些神迹都是什么？都是生病的，都是还有救的时候，现在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哇，这个对这个做爸爸的是情何以堪呢、啊，他带着最后一丝丝的希望来找耶稣，然后耶稣还答应他了。你知道他那个生命的曲线从最低谷，哇，一下子又有盼望了，然后现在又落到了更深的低谷。这个父亲我相信在这个整个都冷冻在那里，冻结在那里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候耶稣说话了，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哇，这句话真的是从宇宙最深出来的最有盼望的一句话，说你不用害怕，有我在，只要信，你只要相信我就好了，你只要信靠上帝就好了。所以呢，就带着他三位核心的同工啊，彼得、雅各、约翰，就跟他一起去，其他人都不要跟了，那些闲杂人等想看热闹的都不要跟了。结果没想到来到广会堂的家里面，哇，一片乱嚷啊，大家在那边看看没了，我想他那些人还很多人一定在讲风凉话，这中间一定有掺杂着这个文士法利赛人在当中。 大大的哭泣哀嚎，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耶稣说他是睡着了，我想大概所有在当现场的人都哈哈大笑吧。没错，下一句话就是他们就嗤笑耶稣，这很正常嘛，看都知道这个孩子已经没有气息了嘛。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节目的现场。圣经没有秘密，我是说书人曾阳晴。好的，我们刚刚讲到了耶稣回到了雅鲁的家，没想到小女儿已经死了，所有现场的人哄闹成一片啊，有的人哀伤，有的人要看好戏，有的人议论纷纷，说耶稣也没用，还去请什么耶稣，人都死了搞那么久。耶稣就带着他的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当然还有雅鲁的父母亲，就来到了，回到了他们的家。所有人都不要再跟了，那些看好戏的，只想看好戏的都不要再跟了。到了现场，一堆乱嚷哄闹的人，然后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不相信的人都不要再进来了，只带着最有关系的关系人、孩子的父母亲，还有跟随的人彼得、雅各、约翰，进到了里面的房子，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谷米，翻出来的意思就是，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时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12岁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件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让这个小朋友有吃东西，就完全恢复了元气，就是恢复了生命气息了啊。没问题了，不要叫别人知道，我不要让别人，就是只让你们几个看到就好了，不要让那些人就觉得我耶稣就只是来这个，他们就只是想看好戏，一场接一场的好戏，很多人看了那么多场好戏，他们还是不信。大力大谷米呢，这是亚兰文，是闪族语言的一支啊，是比较北方的，如果就以色列来看呢，就是属于比较北方的，又称为叙利亚语。其实亚兰语呢，它也是闪族语言哈。那我们知道以色列民族就是犹太人，他们就是闪族的。亚兰它是这个民族的名字哈。在叙利亚，在这个两河流域哈，在这个巴比伦帝国都有。叙利亚呢，就是国家的名字啊。那这种亚兰语呢，跟加勒底语还有古希腊语均为姐妹语言啊，希伯来话，加勒底就是巴比伦用的啊，那亚兰语呢，这个比较北方的叙利亚在用的啊，就像各地都有各地的方言啊，这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以色列人呢，被巴比伦啊释放回国之后呢，他们就几乎完全讲亚兰语，希伯来语呢，只有在特定的宗教场合，像祭司、先知诵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才会用它。所以主耶稣基督呢，他那时候在新约时代讲道传道，一般的说话大概都是用亚兰语，也不是用什么我们今天看的新约圣经用希腊语写成的，不是哈，他讲话一般来说还是用亚兰语，可是呢把新约圣经写下来是用希腊文。那大力大谷米呢，原本的意思呢就是闺女，这个翻译出来，这个圣经说闺女，闺女呢叫接近啊，是小女孩啊，或者是小宝贝的意思。等一下我们会就这段我们更多的来解释哈。啊，谷米呢就是起来吧，啊，就是起来起来 get up 啊，就是其实就是这样，就是小女孩起来啊。如果我们用平铺直叙的话来说，就是这个意思。那这句话呢，只被保留在马可福音里面。其实马可福音哈，它保留了好几段亚兰文的音译，大力大谷米是其中一句啊，戈尔板啊，就是奉献或者是奉献箱啊，这个在马可福音第7章啊，以法他 开了吧，就给一个瞎子开了，不给一个那个耳聋的人开了他的耳朵啊，以法他啊，以法他啊，这个也是在第七章，拉波尼啊，这个就是夫子啊，拉比的意思啊，这是在第七章马可福音哈，以罗以罗以拉玛萨巴大萨马各大尼啊，以罗以以罗以拉玛萨巴各大尼哈，这个是在第十五章耶稣在钉在十字架上面的啊，那最后的几句话当中的一句，在十五章哈。还有半尼奇雷子，这是在、马可福音的第三章，所以呢所有的亚兰文的音译通通都放在马可福音里面而已、马可福音里面呢他喜欢、把亚兰语呢穿插直接音译放在他的福音书上、如果按照我们传统的说法呢，而且有至少有部分的内政支援，彼得就是提供资料给马可的人，也就是彼得口述马可记录下来、彼得是大师兄啊，他跟在耶稣边上最久，所以呢他很多事情都是亲身经历的、所以呢他一定印象非常的深刻，在耶稣让那个小女孩复活的那天里面耶稣讲了这句话，彼得记得很清楚，所以他彼得就直接把耶稣的话、就讲出来了，那以至于很久以后呢彼得在口述这件事情的时候还记得、印象非常深刻，而且呢记得耶稣当时所说的话以外，马可就照例，因为他这个马可福音主要是写给外邦人看的、所以呢也就把这个亚兰文片语呢直接用希腊文就翻译出来了、那拉着这个孩子的手、这个孩子其实现在已经死了，按照犹太人的律法，他就跟那个血肉的妇人一样，就是不洁净，而且是非常不洁净的、可是呢我们发现耶稣他去摸长大麻风的人医治他们、然后沾染这个礼仪上的不洁净，耶稣他没有，他完全没有犹豫，他就立刻就做了这件事情，主要是因为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三位一体的神，他的触摸其实就能够带来洁净跟复活，耶稣医治了那个女士，那个女士就洁净了，耶稣让这个小女孩复活，这个小女孩就洁净了，犹太人他们这个传统会这样子说，把污秽之母除掉，就是把污秽的起源的那个事情拿掉，那你就不污秽了嘛，就污秽的原因拿掉，污秽之母他们喜欢用这种方式来讲，那对于血肉的妇人他就是把血肉拿掉嘛，对这个小女孩就是把死亡拿掉嘛，在旧约圣经中间，礼仪上面的圣洁与礼仪上面的污秽是会传染的，圣洁会传染，污秽不洁净也会传染，就像传染病一样，所以呢其他的人，这个血肉的妇人跟这个小女孩，他们都是12年哦，这个血肉的妇人患了12年，这个小女孩12岁，在这里感染了、在耶稣这里呢，她的不洁净被感染了，感染了得到生命，也得到洁净，耶稣也不会嫌弃他们，也不会害怕他们的、这个不洁净好像会被感染一样，因为耶稣呢随时愿意与税吏和罪人这些道德上面的污秽者一同吃喝，所以耶稣他所做的事情呢、让大家所有的人都大大的惊奇、这立刻、这个小女孩应着耶稣讲说，大力大古米分女，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就立时起来走了，哇，已经可以走路了、可是耶稣说，你们不要去宣扬，我今天 把他们都隔绝在外面，就是不要让他们 再用那种看热闹的心情、来看这件事情。好，那我相信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来看雅鲁、他其实不仅是在对雅鲁这个人，这个爸爸在行这件神迹，在教导他，他其实也在对每一个现在在听圣经没有秘密的人 说话，也在对每一个读圣经的人说话，对每一个愿意相信的人说话，就是在跟雅鲁说，是的，你现在正遭遇到极大的风浪，但是我是平静风浪的那一位，而且这中间代表了我对你的恩典和慈爱，有风浪跟恩典与慈爱，神的恩典与慈爱是不相冲突的，是不相冲突的，而且 你认为这个延迟是不合理，所有 everybody 都觉得耶稣你为什么要延迟，太不合理了，耶稣小女孩这么紧急，你是失职，你是那位急诊室主任，你没有好好的医治那个最紧急的人，你还转过去对那些对那个旁边不紧急的女士还讲了一堆的话，你干嘛停下来，你应该快快的这个救护车一路开到哇哇哇，然后就直接到他们家，然后你直接施行你的医治，应该是这样。可是呢，耶稣你都不理会你的门徒对你的催促，你为什么？可是耶稣他故意不理会，有些时候听起来看起来你一直祷告好像耶稣都不理会，耶稣好像都没有作为，为什么？这是我们在雅鲁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要来有一些新的分析跟看见。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欢迎您回到圣经没有秘密，我是说书人曾阳晴。好的，我们刚刚讲到了耶稣呢，他让这个小女孩恢复了生命气息。之前耶稣本来要来医治这个小女孩的时候，中间却产生了延迟。这个延迟呢，雅鲁和那位妇人都得到了比他们所求所想的更多。耶稣延迟了，让这位妇人知道他的生命要建立在对上帝的信心上面，信靠上帝，一生跟随。耶稣让这个妇人也付出的更多，就是他必须在众人面前承认他的不洁净，然后他得着洁净，也得着新的生命。本来这个妇人只想快闪一下摸一下就走人，我们跟耶稣之间发生关系的时候，他不仅冲撞你生命的根基，而且呢，他跟我们之间的关系通常不会照我们所期待的方式来完成，通常都是超乎我们想象的方式来完成。雅鲁本来只是寄望耶稣去医治他的女儿，结果呢，最终是耶稣复活了他的女儿，他的女儿死了，本来已经完全没有希望了，他女儿还活着，虽然是已经快要死了，但是呢，基本上人还活着嘛，对一般人来讲，一般的理性判断还有机会。可是线下的雅鲁因着耶稣的延迟是完全没有希望的，可是耶稣却让完全没有希望重新恢复生命气息，重新有了希望，惊奇不已啊。所以你会发现现场的人惊奇不已啊。当我们寻求耶稣的帮助，我们从他那里得到的总是比我们自己原先想象的得到更多更多。可是你也会发现你付出的更多，因为雅鲁本来只是带着这一点点希望说能够耶稣你赶快来，结果没想到他失去的更多，他必须生命受更大的震撼，更大的震撼。他本来想说耶稣你只要去我家就好了，结果没想到却死了，他掉到更深的深渊里面去。可是耶稣只给他一句话，不要怕，只要信。这是给全世界所有的愿意相信耶稣的人，在你生命当中面对困境，面对风浪，面对绝望的时候，不要信，只要不要怕，只要信啊，不要怕，只要信。这个其实是对所有的人的信心的一大考验。我真的觉得几乎所有的基督徒，你现在因着耶稣的帮助，哇，你对耶稣好有信心。可是下一次风浪再来的时候，我们会跟彼得一样，说主啊，你还不救我们吗？我们快要死了，我们快要完了，你们还不救我们吗？通常都会在面临那样的状况。 我们会觉得耶稣你为什么要延迟，你为什么要为了要处理一个患慢性病血漏的妇人，你延迟让这个小女孩死亡。其实雅鲁或者是门徒认为耶稣的延迟好像没什么好理由，这其实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想法。当你对于一个很紧急的事情，已经快要完蛋的事情，你祷告耶稣，结果耶稣好像延迟没有作为。可是我们又相信说你信靠他，他说你信靠我，你祷告我，叩门就给我开门，祈求就得着。耶稣你不是这样子说的吗？我在想，我们认为耶稣的延迟没有什么好理由，其实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所有的事实。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跟我们生命当中有关的事实，可是上帝是看到所有面向跟我们有关的事实。所以如果上帝看起来他今天的不作为或者延迟作为好像很不合理，他为什么这个恩典一直不过来，他怠忽职守，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我们还没有得到某一些关键的资讯，我们无法得知有一些重要的变数存在在那里。其实我们不知道，但是耶稣上帝都知道，上帝知道。很多时候 你会发现可能是别人对你说，可能是你对别人说，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祷告这么久上帝都没作为，我实在不了解为什么上帝不插手帮忙，我真的不明白他为什么一直在拖延。我相信这种感受我也有过，别人也有过，我慢慢能够体会。我们发现其实大部分的惊慌失措或者是抱怨都是源于我们的自我中心与自大。我们其实是在向上帝或耶稣抱怨说，对了对了对了，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啦，你是永远的存在啦，你创造宇宙万物啦，但是你又凭什么会比我更清楚我自己的人生该往哪里去呢？你怎么可能比我自己更了解我自己的人生呢？对不对？我当然最了解我自己的人生啦，我现在真实的需要主啊，你在干什么？特别是我们现今的文化，现代文化里面教导我们生活中几乎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可以为了自身的目的而应该加以操纵来加以解决，自己要解决。然后呢，再加上现在的这种智慧型手机，我们认为还要快速的解决，我们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要在立刻解决。现代的科技真的让这种状况变本加厉啊！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并不是上帝，我们不是全知全能，可是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事情应该是全知全能，但是不对，不是。我们的生命跟很多 事物发生连结跟关系，我们会有这种自命不凡的错觉，以至于上帝要借着延迟来驱赶我们心中自以为意、自我中心还有骄傲自大。 我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啊，哇，我在好多时候 我立刻需要这个资料，我立刻需要那个资料，而这些资料呢在很难取得的地方，在海外的某某这个图书馆、哦、这本书才刚刚从 在海外哪里出版，我要立刻拿到，我非常着急，我就到处打电话。 我没有先祷告，后来都是打完电话才突然想到，哦，应该祷告一下。很着急，每一次都希望立刻解决，我希望在这个礼拜就拿到这个资料，我希望在历史我就能够看到这个资料。现在当然资料比我25年前差不多那个时候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更加容易拿到，可是那时候很难，很多很多东西都很难。然后我记得我考完口试以后啊，第二天啊，那天早上在读圣经的时候刚好读到，刚刚好读到以赛亚书28章16节，所以主耶和华说，看啊，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 我看到最后这四八个字，信靠的人必不着急，不知道为什么泪流满面。我立刻跪下来，我心中充满敬畏，我跟上帝认罪悔改，我说我错了。我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我很着急，非常着急，我恨不得每一次我遭遇到问题的时候都立刻赶快解决，因为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那时候已经是到了写论文写到最后一年了，最后一年我自己还要看，还给老师看，我还要印出来，我觉得我已经没有时间了，我每一分每一秒都非常的宝贵，上帝你不知道吗？可是我最后看到这段话，神在锡安放一块石头，锡安当然就指的耶路撒冷，就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啊，放了一块房角石，房角石就是要盖圣殿的时候，要盖房子的时候，先放那个四个角的大石头，四个角，最后从当第一块是最重要，第一块，他说这是宝贵的房角石，是稳固的根基，你的生命必须以耶稣基督作为稳固的根基，才能够往上盖。而且这个稳固的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怎么叫试验过的？他经历过很多的苦难，经历过很多的你所谓的紧急状况，经历过很多的状况，他都 OK 没问题，他都能够带领你得胜走过。他是根基，生命的根基，上帝一定要让你的生命是建筑在根基上面，而不是建筑在你自己的自我中心、自以为意、自己的骄傲自大上面。上帝要把那个东西驱赶走，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上帝也要在现场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他要跟你要的更多，把你的自我中心拔掉，他要给你的也更多，而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突破我们生命的界限，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扩张我们生命的境界，你的生命要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以至于你可以承受更多更多更多的恩典，然后你可以帮助更多更多更多的人，这生命的这个器皿要变大，要变得更加的巨大，帮助更多的人，这种叫做荣耀的生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欢迎您回到圣经没有秘密，我是说书人曾阳晴。好的，我们再来讲一讲大力大古米。大力大按照字面的意思呢，就是小女孩的意思，但是呢它是一个昵称，很亲热的昵称，好像一个妈妈或者是一个爸爸对着怀里面的小 baby 喊小 baby， 就是这个意思。小女儿很爱嘛，我以前 我女儿小的时候，我抱着她每天就亲她 小宝贝。古米呢原来的意思就是 stand up，就是起来的意思，站起来，起来了，而不是再活过来哦，它就是起来的意思啊，所以呢，有一点像，爸爸妈妈在床边，牵起小女孩的手，就说小 baby， 小宝贝，起床喽，就这么简单，起来了，起来了，就这么简单，耶稣面临人类最无情的这个敌人死亡。蛮有能力的就牵起这个孩子的手，温柔的就告诉他一句说，小 baby 起床咯，小宝贝起床咯，就这样，有我握着你的手，死亡就跟睡觉一样。哇，真的让人震撼。耶稣的话语跟行动不止蛮有能力，而且充满了慈爱，充满慈爱，就好像一个做爸爸妈妈的好爱他的小女儿，然后说小宝贝起床咯，牵着他的手，当然这个小宝贝被爸爸妈妈牵着手，他就知道所有的问题都没有问题了。可是这个想法是错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不好的父母亲啊，可能会暴打这个孩子，家暴问题啊，或者是最厉害的最爱孩子的父母亲，也有很多事情是他无法解决的，而且可能会做错决定，做错管教的。可是我们的耶稣他是最极致的父母亲，他会牵着我们的手，通过最黑暗的夜晚，最痛的苦难， 因为他是宇宙的主宰，所以他会牵着我们的手跟我们说，小宝贝起床了，该起来了。这位上帝你不用催促他，他又慈爱又温柔，他知道怎么样对你最好。可是我们却对这位上帝一直没有耐性。我想讲一个故事，就今天就在这个地方做一个结束。在我信主大概是2005年左右吧，我在想有一个张姐妹，我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是在我们教会的祷告会。那我们教会祷告会是二楼，然后三楼是半楼就是二楼是主要的聚会的地方，那三楼是等于是只有一半。那我那次我记得我坐在三楼的第一排所以我站起来就可以看到下面。那那天我们的牧师就说要为这个有病痛的人祷告，特别是为有癌症的人祷告。那出去七八个人，最右边的我就看到一个妈妈，她抱着一个小 baby 我就看到我们的牧师就凑过去问她，这个姐妹姓张就问她就问她说什么状况。我记得后来有牧师特别要大家为这个小女孩祷告。这个小女孩呢大概六岁，原发性的脑瘤脑肿瘤，而且长在她的这个脑干上面所以这个孩子一出生的时候眼睛就这个有点歪斜医生做了很多检查才做出这个决定才知道。然后医生就说看看吧看看以后怎么发展。结果没想到后来这个小女孩就常常头痛。那到这个时间呢去看这个脑瘤已经长得非常大了医生也没有办法，因为也没法开刀，什么都没法做唯一的就能够为他止痛然后吃类固醇让他不要发炎这样子。所以我们大家就一起为他祷告。哇，我看到那个妈妈抱着那个小女孩我真的好难过，因为我的女孩跟她年纪差不多，所以你可以体验我现在就可以看到那个雅鲁，看到这个妈妈我就知道心里面就好难过。每个礼拜这个妈妈都来，她不是我们教会的人，她是另外一个教会，有人跟她分享，她说我们祷告会很多人一起祷告，大有能力，你来吧。所以她就每一个礼拜都来，每个礼拜我也都一直为那个妈妈祷告，为这个孩子祷告，求耶稣恩待这个孩子能够完全得医治，能够大力大鼓米。大概过了半年有一次呢，因为那时候我的孩子在做这个在家教育，然后就我记得那一次是开学，我们有一个团体的课程，9月9号，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在这之前呢那个主要的召集人就跟我们说，哎，我们9月9号就把原先的课表我们先置换掉那天呢整天都做烘焙课因为我们做在家教育嘛，什么课都可以上了，只要你不要上学校的就好了什么课都可以上那它是实验教育嘛。他说为什么呢？因为然后有一个小女孩得了这个很严重的病，她想要来上课跟我们上一天课，然后那天刚好是她生日所以我们就会做蛋糕做饼干给这位小女孩庆生。后来我就问了才知道，这个小女孩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为她祷告的那个小女孩，她叫韩宇。那一天呢我因为没有空陪他们我就把我的孩子跟太太送去他们在一个教会里面上课后来结束的时候他们就问我说，可不可以把这个小女孩送回荣总小儿加护病房我就说当然可以所以下班的时候我去接孩子下午这个4点多的时候去接我的孩子，接这个妈妈然后后面也接这个韩宇要回到这个荣总去，然后抱着这个这个小女孩是被轮椅推出来的我就帮忙把这个小女孩就抱上，她妈妈就先坐在后座抱上去，让她妈妈可以照顾她。然后她身上盖着毯子然后她的毯子呢就滑落了，滑落了以后呢她穿着这个纸尿布就是她精神很不好然后我就看到她的大腿好像裂开一样，有那个血痕你清楚明白知道她的肌肉应该是裂开，然后又干涸的，然后又解开就结疤了，就是这样子，很可怕。我把它放好以后呢我就把它的这个轮椅就收好放在后车厢，然后我就一边开车我就说 韩宇妈妈，韩宇会痛吗？韩宇自己就回答，叔叔很痛。然后听了好难过，然后妈妈就解释，就说为什么韩宇要来上这个课。他说韩宇呢，他就一直跟耶稣祷告，他希望他的病可以好，他很喜欢上学，所以他很希望能够去上学，可是他状况不行，他已经住在加护病房了。那一天是他特别跟医生请假，网开一面，让他请8个小时出来跟这些在家教育的孩子一起上课。然后今天他就很快乐，还带了一些饼干回去，因为他们没有吃完饼干，让他回去可以分给他们同病房的一些小孩。然后韩宇就跟我讲说，叔叔，我祷告耶稣让我好了，而且我可以陪妈妈。他的心愿就只有两个，一个就是念小学，一个就是陪妈妈。哇，我在前面开车，我好难过，一直流眼泪。然后我就说，我们来祷告耶稣医治，完全医治，让韩宇好了，可以去读书，可以陪妈妈一起长大。到了这个荣总的时候，太阳刚好落下山，很美。我就说，韩宇，你看耶稣好爱你，还能让你看到这个。我当然之后我就没有跟他们有联络，就送他回去了。其实过了一个多礼拜，我就接到那个供学的召集人电话来了，就说韩宇走了。我记得是我们都上课都星期二，他是星期三打电话给我说韩宇走了，我们星期六要举办追思，你要不要来。我当时给他一个随便理由，我就没有去，我受不了，我觉得我没办法承受哈。好了，那这个其实之后也就没有再有任何联系哈。就没想到呢，这个有一次的祷告会，就我都是找到了哈，就没想到有一位姐妹就坐到我旁边，我一看韩宇的妈妈，哇，我心里面好难过，我没有去参加韩宇的这个追思礼拜，我心里面就一直过意不去。我觉得韩宇的妈妈如果问我说我为什么不去，我一定很难过。结果聚会结束了，她说，郑弟兄，你可不可以等一下，我有话要跟你讲。我说什么事？她就跟我说，韩宇在走之前一天早上5点多就醒过来，因为韩宇他其实最后他在回去医院的时候，医生就说他不能够再吃类固醇，因为他的脚为什么会这样子肿，然后会裂开，就是因为吃类固醇太多了，他的肌肉已经一直长着绷，他的那个皮肤绷不住了，所以他会很痛。那他的脑瘤也让他非常的痛，所以医生就给他一直打这个吗啡了。韩宇一直在睡觉，星期二一大早突然醒过来，告诉妈妈说耶稣要带他回家。妈妈说，耶稣说什么？他说他在梦里面，耶稣告诉他，很清楚告诉他，他要回家，而且他好了。耶稣带着他到处飞，好漂亮的花园，好漂亮，好漂亮的花园，他一直说好漂亮的花园，看了这个，看了那个，妈妈就一直问。然后后来韩宇跟妈妈聊了以后，因为其实那个吗啡打下去是很难醒过来的，就韩宇就醒过来了。妈妈最后就跟他说，因为韩宇说跟耶稣讲说他要回去陪妈妈，可是妈妈最后跟他讲说，如果你等一下又睡着了，耶稣要带你走，你就走吧。因为妈妈实在是看不下去那个孩子的痛苦，哇，我也好难过。结果呢，第二天一大早韩宇就走了。他妈妈还说，其实那天星期二我送他回去，当天晚上韩宇还把那个饼干送给他隔壁的一个小学5年级的也是癌症的小男生，那小男生就问他，你怎么会有这个？他就说因为耶稣很爱他，让他去上学。那个小男生也说他也要认识耶稣。结果第二天早上星期三一大早，我讲的是上一周哈，那个小男生就死了。结果呢，韩宇比他晚1个礼拜也走了。那个张妈妈，这姓张哈，这张姐妹就跟我讲说，曾弟兄，我真知道为什么上帝要让韩宇在星期二一大早醒过来，就是要让我这个做妈妈的心得安慰，让我知道耶稣是真实的，而且韩宇在他那里。张姐妹就跟这个血肉的妇人一样，耶稣要她跟她要的更多，可是耶稣也给她的更多，她知道她的生命跟随耶稣是蛮有盼望， 而且他的女儿已经在上帝美好的怀抱里了。今天的节目到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圣经没有秘密，我们下次再会。